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0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人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两篇。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美国国会人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2024年12月20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2024年年度中国人权报告，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国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和共同主席表示，要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中共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不仅影响到中国人民，也逐渐影响到全世界人民。
委员会主席表示，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中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说，在今天发布的2024年度报告中，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再次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史密斯说，我们的委员会及其敬业的工作人员汇编了中共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可以作为未来法庭检察官对习近平及其同伙追究责任的陈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将谴责那些参与此类侵犯行为的西方公司，包括那些使用强迫劳工的供应链的公司。他们再也不能说我们不知道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默克利表示，中共政府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不仅影响中国人民，也逐渐影响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他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报告了中共这些跨境侵犯人权的行为，并启发了我出台跨国镇压政策法案等立法。该委员会再次发布了一份高质量的报告，记录了中国糟糕的人权和法治状况。当中共政府剥夺人民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时，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发声。我希望国会和将上任的川普政府能够根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
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报告说，2024年，中共当局继续监视、拘留和监禁法轮功修炼者。2024年3月，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证人们表达了对中共可能火灾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的宗教和少数族裔的器官的担忧。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一系列听证会上，听证会审查了有关法轮功学员是中共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受害者的报道。中共当局经常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的罪名拘留法轮功修炼者，该条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定为犯罪。美国国会发布的人权报告说，在已知或被拘留的2764名囚犯的记录中，有497人为法轮功修炼者。
报告列举法轮功学员受迫害案例。 CECC 的2024年中国人权报告说，关于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报道了数十名法轮功修炼者在拘留期间因遭受虐待而死亡，以及1000多起法轮功修炼者被当局骚扰或判刑的案例。法轮功修炼者经常在数年内被多次拘留，其中包括以下个人。2023年5月，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非法判处法轮功学员侯立军10年有期徒刑。2023年6月，中共当局将侯立军送往山西省晋中市的一所监狱。 据报道，当局对他施以酷刑，殴打他，强迫他长时间坐在小凳子上，剥夺他的睡眠和基本必需品。侯立军绝食抗议。2024年1月，当局在侯立军病重后，将他转移到太原一家公安局医院。监狱管理部门拒绝他的家人到医院探望他。2021年12月14日，中共警方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拘留了法轮功修炼者郎东岳。警方最初将他拘留在派出所，后来于2021年初将他转移到张家口市公安局拘留所。2023年7月左右，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法院非法判处郎东岳9年有期徒刑，并处以15000元罚款。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还驳回了郎东岳的上诉。自1999年起，当局曾至少5次拘留过郎东岳，在此期间，据报道他遭受了酷刑。在多次被拘留后，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人员于2023年6月再次拘留了法轮功学员王延明，声称监控录像拍下他张贴法轮功海报的画面。中共当局随后于2023年9月25日非法判处王延明3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00元人民币。
黑监狱，报告说，黑监狱这个非正式术语指的是政府官员或其代理人用来拘留人员的建筑物，例如酒店和培训中心。这些法外拘留设施以不同的名称运作，包括援助和服务中心或法律教育中心。他们的存在和使用没有法律依据，被关押在这些场所的人，许多是上访者和法轮功修炼者，他们不知道何时会被释放，也没有任何程序保护。
酷刑和虐待。报告说，在纪念国际支持酷刑受害者日时，联合国重申了根据国际法，酷刑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所有相关文书，酷刑是绝对禁止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正当理由。然而，报告显示，中共仍在继续对被拘留者实施酷刑和虐待，违反了中国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例如，去年出现了多起有关法轮功修炼者遭受酷刑和虐待的报道，其中包括李立壮的案件，他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监狱被非法关押10年0.8个月时遭到虐待。据报道，监狱管理人员有时会让其他囚犯代替他们殴打李立壮，向其喷胡椒喷雾，电击其面部和敏感部位，不让他睡觉，并强迫他穿上拘束衣。
起诉思科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中所扮演的角色。报告说，2023年7月，联邦法院作出裁决，总部位于加州的科技公司思科系统可能因利用其技术协助和教唆在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而承担责任。在2011年5月的一起案件中，一名美国公民和13名修炼法轮功的中国公民向美国地方法院起诉思科及其领导层，指控其协助和教唆或与中国官员合谋，违反了外国人侵权法、酷刑受害者预防法以及其他联邦和州法律。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一家美国公司可以被根据外国人侵权法受到起诉，尽管他重申了下级法院驳回了该诉讼中对思科高管根据外国人侵权法提出的指控。电子前沿基金会对法院的判决表示赞同，该判决认为合法使用一家公司的技术并不能免除其因使用导致侵犯人权而承担的责任。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3日晚，神韵艺术团在日本名古屋和美国亚特兰大开启了2025演技全球巡回演出的序幕，连续2天各2场演出吸引了东西方两座名城的各界精英，世界第一秀成为神韵艺术家们为观众献上的最难忘圣诞节礼物。这是神韵自成立以来的第19个演技。今年神韵8个艺术团将在横跨5大洲的20多个国家、近200个城市巡回演出。美国亚特兰大演出前2周， 主办方亚特兰大法轮大法学会收到一封针对这场演出的电子邮件，恐怖分子威胁要大规模枪杀观看演出的人群。周一晚的首演如期举行，爆满落幕，观众热情洋溢，被神韵深邃的艺术内涵与震撼的视觉效果所折服。一家国际媒体公司副总裁表示，圣诞节观赏神韵已经成为家庭传统。一位华人工程师说，神韵演出让人想当好人。当地时间周一晚，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日本名古屋爱知县艺术剧场的首演，吸引日本各界翘楚。全新的节目让观众收获了感动、惊喜与希望。有观众赞叹天国世界的殊胜壮丽，还有观众认为错过神韵会后悔一辈子。有实业家赞叹大幕拉开，立刻被带入梦一样的世界。前古典芭蕾舞演员表示，观赏神韵了却了多年心愿。
日本关西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和12月分别参加了在大阪市东城区北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庆典，以及慈木市俊山地区举办的联谊活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腰鼓队的精彩表演和法轮功功法的展示成为活动的亮点，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美国纽约长岛长滩市盛大的第11届圣诞点灯游行12月14号晚在长滩主要商业街西山毛榉街举行，居民挤满街道两旁观看，人山人海。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腰鼓队、莲花舞蹈队再度来到这里表演，增添喜庆，受到热烈欢迎。一位女孩说，我每年会到这里就为看到他们。
2025年新年即将到来，台湾台北法轮功学员12月22号上午齐聚在新北市板桥区公所礼堂集体学法交流，许多人分享了提高心性的修炼心得，大家发言很踊跃。中午，学员们向李洪志师尊拜年，恭祝师尊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台湾西北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四县市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于桃园市内坜的庄敬公园，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恭祝新年快乐，并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之心。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12月15号在七星潭上兴广场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拜早年，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之心。
12月16日，台北上海城市论坛举行之际，台湾法轮功学员聚集于上海代表团下榻的金华酒店外，手持标语与巨型横幅，向上海官员车队提出和平理性的要求，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当车队离开酒店时，法轮功学员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
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德国联邦政府宗教与信仰自由专员、德国联邦总理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国会议员、常年担任该党团在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人权事务发言人施瓦伯先生，在德国联邦政府网站和社交平台分别发表声明声援法轮功，并声援在中国仍然遭受中共大规模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施瓦伯先生在声明中强调，人们还在因为他们的宗教和信仰而受到歧视、迫害和虐杀。在中国，法轮功学员等宗教少数群体也受到大规模镇压。作为一个例证，我要提到法轮功学员丁元德先生，他已经被不公正地关押了很长时间。他在声明中指出，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落实宗教与信仰自由，引起人们对迫害的关注，并为受迫害者发声。
12月10日，保加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了系列反迫害和讲真相活动，让更多民众认识到中共对人权的践踏。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在中共驻索菲亚大使馆前举行和平请愿，呼吁中国共产党立即停止持续20多年的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12月14日，保加利亚部分学员在第二大城市普罗夫迪夫举行了真相车队游行，此前他们曾到过旧扎格拉、索菲亚、瓦尔纳和布尔加斯等城市。学员们还在普罗夫迪夫东区的卡门尼察瀑布楼梯对面的繁华步行街设立了真相信息亭，他们与路人交谈，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中共是如何迫害学员的。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法轮功学院12月14号在市中心坦林街和莫迪卡巴拉特街繁忙的路口举行集会，纪念国际人权日，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集会上，印度尼西亚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讲述了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他说，在今年纪念人权日前夕，印度尼西亚各地区的42位国家级和省级的众议院议员也纷纷表示支持，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
12月7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院来到首都吉隆坡市中心五基面灯繁忙地段举行和平集会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模拟表演，呼吁各界人士携手合作，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及其他无辜群体的迫害，引起许多民众的关注。12月8日，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马使馆对面举行反迫害和平集会，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手举多个横幅，三名发言人分别以中文、马来文及英文宣读文稿，向中领馆大使们和工作人员呼吁停止迫害，远离中共，和已经三退的四亿多中国人一起选择退出党团队三退，这是为自己与家人选择平安和未来的最好方式，为的是把献命的誓言作废，将来中共的罪恶被清算，自己与家人不受牵连，这不仅是对正义的回应，更是对自身良知的解放。
西澳法轮功学院12月14号参加了在珀斯艾伦布鲁克举行的圣诞庆祝活动和游行，他们设立了展位，向人们展示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介绍法轮功，传播真善人的美好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不少人对学练功法感兴趣，询问当地练功点信息。人们在反迫害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人们表示应该把真相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傍晚开始的盛大圣诞游行中，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腰鼓队、越南舞蹈队和彩旗队游行方阵受到人们好评，沿途观众为法轮功学员鼓掌欢呼、拍照和录像。
墨西哥城部分法轮功学员11月7日参加了由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营的高中组织活动，他们向学校师生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免费教授法轮功，得到学生们的热烈反响。学校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称这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并希望学员明年再来。
阿根廷的法轮功学员11月11号至22号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议会举办了真善人国际美展。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议会众议院议长、副议长和议会代表出席了美展开幕式，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了美展开幕式。鉴于真善人美展弘扬普世价值的重要性，省社会、立法和人文部门特发公告，公告中强调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真善人普世原则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画作中所展现的坚韧不屈的境界，并感谢法轮大法学会弘扬这些价值观，让人成为更好的人。多名议员以及100多名议会工作人员、当地及欧洲官员、媒体记者、一些国家机构的代表以及来议会的访客观看了美展。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国立大学校长也到场，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美展，并表示希望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以进一步了解真善人的普世原理。
印度法轮功学员11月29日至12月8日参加了在艾哈迈达巴德和高知两座城市举办的国际书展。今年的书展吸引了政府要员、社会名流、普通市民以及来自印度各邦和国外的游客，他们都因对好书的热爱来到这里。在此期间，法轮功学员们展示了多种语言翻译的法轮大法书籍，并向大家介绍真善人宇宙特性，受到民众的欢迎。古吉拉特邦部长贾格迪什·潘查尔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并获赠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古吉拉特邦政府前内政部长拉基尼坎特·帕特尔向法轮功学员详细地了解中共的残酷迫害，并欣然接受学员赠送的《转法轮》一书。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河北廊坊地区霸州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文月女士，据悉因用手机在网上讲真相救人，于2023年5月前被廊坊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关押。近日获悉，李文月被霸州市法院非法判刑8年，她现已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女子监狱。
北京73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秀芬被丰台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张秀芬认为自己修大法，做好人无罪，她坚持上诉。张秀芬不懈地向人们讲清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她曾多次被丰台区青塔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3次，分别为一年半、两年、两年半，合计6年。第3次，她在劳教所里被打得一只眼睛视物不清。2016年10月初，张秀芬又被丰台区青塔派出所警察绑架，据悉被非法判刑4年半。2022年7月5日，张秀芬被丰台区青塔派出所警察绑架，遭8名警察辅警毒打，造成胸椎肋骨骨折、腰椎压缩骨折，取保候审回家。2024年8月15日，张秀芬再次被青塔派出所绑架。
北京房山区法轮功学员牛北燕2021年6月在工作单位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房山第二看守所。2022年9月，他被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回原籍的黑龙江省呼兰监狱。他身体被迫害得非常差，今年6月20号出狱时上下楼都很吃力。四个月后，牛北燕于2024年10月19号喊冤离世，终年55岁。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丛伟在2024年10月12日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庭审，时隔一个月，11月12日他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3万元，丛伟不服网判，已上诉至大连市中级法院。丛伟今年52岁，2024年5月9日正在单位上班的丛伟被大连高新园区河口沿海派出所警察绑架，随后被非法抄家，由于他高血压被看守所拒收，被警察绑架至某宾馆关押，一度走脱，5月15日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构陷。
辽宁营口市西市区法轮功学员张福珍2014年8月被营口市老边区警察绑架，2015年5月被网判7年，由于他的身体状况不佳，被监外执行，2021年8月24号结束。期间，张福珍屡遭中共人员监控、骚扰和恐吓，身心饱受摧残。2023年年底，张福珍在迫害中离世。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弗拉尔基区法轮功学员杨秀花女士2024年12月12日遭龙江县法院非法判刑4年，这是她第二次遭非法判刑。杨秀花已经上诉。杨秀花今年59岁，2015年曾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4年4月26日，弗拉尔基区红岸派出所警察闯到法轮功学员冯子民家，用电钻破门而入，绑架了正在学法的冯子民、张杰、冯慧和孙海珠四位法轮功学员。警察出门时看到孙玉芳、杨秀花和高永之三位法轮功学员，遂将三人一起绑架走。七位法轮功学员均被非法抄家，六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七天后被取保候审一年回家。杨秀花约于五月底六月初再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齐齐哈尔市看守所，九月上旬获知，他被构陷到龙江县检察院。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田自强被多次绑架关押迫害，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监狱，他遭受毒打、上大挂、往鼻孔里抹芥末油、长时间不让睡觉等多种酷刑折磨与虐待。在齐齐哈尔铁峰区和所在地建华区公安警察多次骚扰恐吓下，他于2024年初喊冤离世，终年77岁。
山东青岛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杨美华2024年7月18日因善心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构陷，被长阳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四个月。
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孙超 今年11月8号被济南市长清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孙超被长清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今年6月8号，孙超被闯入住处的济南市市中分局四里村派出所警察绑架，膝盖被警察打伤，被非法关押在济南市看守所。
浙江杭州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杨杰2023年11月被杭州西湖区警察从浙江大学的家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4年8月9日，杨杰遭杭州西湖区法院非法开庭，近日被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十个月，目前他已经上诉。杨杰遭受过多次残酷迫害，在2001年至2003年被非法劳教期间，被迫害的一头秀发几乎全白。2005年4月被非法判刑6年，2012年11月再次被绑架，被非法判刑5年。2017年11月2日才出狱回家，9个月后又再次遭警察绑架，非法判刑。
四川乐山市法轮功学员许志英女士2023年5月11号被乐山市公安局市中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入室绑架，后被监视居住。今年11月28号，徐志英被乐山市市中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被非法判刑一年。这是徐志英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江苏苏州市法轮功学员朱秋玲女士曾经多次被绑架迫害，被非法判刑五年，在南通女子监狱受尽地狱般的虐待，身体精神遭双重摧残，于2024年6月份离世，终年67岁。朱秋玲生前还遭中共残酷的经济迫害，被剥夺唯一生活来源退休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5万官兵同心祈祷之后，副标题巴顿解救巴斯托涅之围的启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0日。北方地区时值严冬，让人想起80年前二战中欧洲战场上的那个最艰苦的寒冬。在那个对神的信仰很普遍的时代，巴顿将军通过随军牧师带领美军25万官兵共同向神祈祷，结果在圣诞日，在神的佑护和加持下扭转战争困境，创下了又一个历史传奇。1944年冬季对二战时期的盟军而言是一段最为煎熬的日子，当时虽然纳粹德国已逐渐走向败亡，但是欧洲大陆却经历了数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军队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希特勒为求最后一搏，于12月集结了30个师，在比利时与卢森堡交界处发动了突出部之役，意在组织了一次最强力的反攻，一举消灭盟军在此地的四个集团军，迫使盟军上谈判桌以解覆灭之危。初期美军估计不足，遭受重大损失，阵亡人数接近2万，是美国在二战中所经历的最血腥的一役，也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那一年的圣诞节之前，12月16日的早晨，25万的德国精锐部队如洪水般从阿登森林里汹涌而出，扑向施内埃菲尔地区的美军部队，美军损失惨重。第106步兵师中两个团近8000人被迫投降。欧洲战区司令埃森豪威尔将军闻讯，急调101空降师前往此地的交通枢纽巴斯托涅驻防。德军闻讯集中7个师的兵力围攻。和德军比起来，盟军兵力处于1:5的劣势，而且当时大雪不断，盟军难以空投支援，情势危急。巴顿将军奉命率第3集团军增援巴斯托涅，以确保盟军的补给线。 然而第三集团军在这次行军途中遭遇浓雾，大雪不断，所有的道路都结了一层冰，车辆只能缓步前行，一整天下来只前进了十多公里。当天夜里，巴顿收到了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接连不断的大雪。这时他底下的将领们纷纷向他提议是否将部队暂停一下，但是巴顿坚持要继续日夜不停的行进。他说，友军的士兵们正在不断的死去，我们不能等待，我要在夜间行军，早上就要发起攻击，我们若不成功就不要活着回去了。他找来了随军牧师奥尼尔上校，请他写出一篇祈祷文来请求神的帮助。祈祷文是这样写的：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谦卑地恳求您节制这恶劣的天气，赐予我们战斗所需的好天气，请您开恩倾听我们这些军人的呼唤，以您的神力助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粉碎邪恶敌人的压制，在人间与诸国为您伸张正义。之后巴顿将军又要求随军牧师制作祈祷卡片，发给全体官兵，人手一份，25万人同心祈祷，寻求神的支持。奇迹出现了，第二天早上天气放晴了，巴顿的第三军团得以快速前行。1944年12月25日圣诞日，这天晚上第三军团如期到达巴斯托涅，打开了一条救援被围美军的补给线。经过一天的激战之后，他们已经巩固了入城通道。德军闻讯后召集大军反攻，几天之内连续发动了17次的攻击，但是都徒劳无功。德军总指挥伦德施泰特得知战神巴顿已亲自到了前线的讯息，不禁感叹说道，一切都结束了。巴顿以其天才的军事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奇迹般地解了巴斯托涅之围，保证了突出部战役的胜利。此战被誉为是巴顿二战中赫赫战功的顶峰，他率领的第三军团被史学家称为美军史上战斗力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然而巴顿并不贪天之功，他说，这是神助我完成使命，我个人微不足道。今年是突出部之役胜利80周年，大法弟子在法阵人间之前的最后时期再次遇到了严峻的考验，犹如黎明前的黑暗。很多人在困惑，为什么这个时候了邪恶还敢迫害师父，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要记住，宇宙正法是正邪之战，在另外空间是真真切切的硝烟弥漫的战争。战争结束前的每一刻都可能会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巴顿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和他率领的第三集团军尚能凭借对神的强大正信得到神的加持和庇护。今天的大法弟子已经走过了25年的正法修炼，师父早已经赋予了我们除恶灭乱的神通，千百万大法弟子都在这最后的困难时期发出最纯正的正念，必能清除宇宙中残余的邪恶，救度更多的有缘人，步入自己的使命。明慧编辑部第一次发出的发正念通知是2001年5月25日公布的，这个通知23年了，师父将自己的正法口诀赐予弟子使用已经23年了。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用好了吗？如果都用好了，很多干扰、教训和损失就不会出现。2024年的圣诞节即将到来，让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发挥每个大法弟子以及整体协调一致的法力。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正邪大战和又一次大考，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是维护大法，作者
美国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2024年12月19号。 宇宙政法已经到了尾声。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结束，人间开始向正的方向运转。同时，中共针对法轮功和李洪志师父的发难也按耐不住地登场了。宇宙中的旧势力不识主，自谓最高，强行在正法中插入这段终极迫害。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另外许多空间看是很短的时间，但在人中已持续了25年，仍在继续。虽然作为阻碍正法的宇宙中的邪恶旧势力已被消灭，但其细密安排的因素还在起着最后的毒药作用。中共就是宇宙中邪恶势力，又称旧势力，在人间的总代表。在中国迫害法轮功，让中国人和被强制转化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去踩踏师父画像的同时，中共邪党也一直在利用海外媒体，包括自媒体，利用混在学员中的坏人和特务搞分裂和破坏。特别是最近，他们利用心地不好的人，利用美国的司法体系，针对神韵和师父进行司法超限战，使学院内部的环境变得异常复杂。在某些环境下，还出现了真修者被假修的坏法之徒排挤打压的情况，使一些学员感到困惑。这里说明一下，本文所说的坏人不是指社会上的坏人，而是特指隐藏在学院内部的旧势力安插的起反面作用的人。学员困惑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为什么师父允许法难发生？为什么允许坏人在大法学员中行恶？为何还不曝光藏在学员中搞破坏的特务？为什么在正法即将进入法正人间的时刻，法难不是变小，反而却出现了连师父本人都被起诉的逆天恶行？为何相当一部分海外学员多年来如此麻木，甚至今天也想不起要维护大法？这些问题本质上和25年前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一直有新学员、掉队的学员、重新修炼的学员。个人理解，特务和恶人利用学员修炼中的漏搞破坏也罢，是正法中必然出现的，不足为奇。师父反过来利用这些，让中共自曝邪恶本质，让更多众生看清中共和马列主义的本质，放弃绥靖和幻想，让更多人得救。旧势力一直在利用学员的人心下手，想把大法修炼群体中那些假修的、混世的和不能修的人筛出去。而这个过程中，师父一直在为我们和众生承受大部分剩下来的业力。什么是恶人呢？《精进要旨·境界》这一篇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患所迷。师父用最大的慈悲救度着一切尚可救度的生命，能保持善良的生命。同时对学员来说，是不断努力精进实修，融于真善忍大法，还是利用大法，把真善忍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或者安全的生活方式，也体现着学员对正法的坚信程度。为了和真修弟子和真心想修炼的学员交流目前出现的乱象，本文特就今天邪恶的各种表现及我们应如何认识及应对等与大家探讨。一，正邪大战从未停歇。旧势力安排的这场法难始于1999年， 当时的形势是中共邪党在中国全方位的污蔑诋毁师父，迫害法轮功学员，无数的学员被抓被关，遭受酷刑迫害和精神摧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这一铺天盖地的旧势力操控的来自全宇宙败坏生命的针对大法弟子淘汰式的巨难，都被师父承受过去了，我们经受的只是皮毛。但就是这皮毛也毒害了以中国人为主的无数众生，所以大法弟子才在反迫害中向世人讲清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洗去世人头脑中对大法的负面想法，从而被正法所救。这场迫害虽然邪恶至极，但身处海外的大法弟子大多数难以感同身受。也就是说，中共最流氓的、最残暴的恐怖迫害基本局限在中国大陆，对海外基本上是通过特务渗透和收买海外媒体、政客、华尔街、大学、唐人街、华裔社团、主流社会各重要机构和重要行业等等，乃至直接用大外宣抹黑法轮功，甚至用中共党媒直接在纽约曼哈顿最令人瞩目的位置长期宣传邪党喉舌媒体，不断扩散邪恶能量，让人们循序渐进地习惯于他们的存在，潜移默化地对生活和工作中的中共存在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这些都在为最后的发难做准备，做铺垫。我们看到了吗？重视了吗？红毯旅游、交朋友外交、孔子学院等渗透，温水煮青蛙。对于把中共邪党和共产党员看作和自己一样的自由社会民众，显然产生了很强的麻痹性和诱惑力，让马列思想意识和中共邪党在海外的渗透活动不再引起强烈排斥和警觉，乃至酿成让美国社会几乎彻底沦陷于极左，实质是共产主义魔鬼。这方面的更多信息可阅读《魔鬼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也正是如此，海外学员中很多人因为学法没有入心，得法时间很长了，还没有领悟修炼的真谛，因此也就没有意识到正邪大战的存在，其激烈程度和持续过程，不愿去认识中国国内那种强权暴力给人带来的恐怖与窒息感的存在。很多人完全忘记了正邪大战从1999年7月拉开战幕就从未终止，中共在海外的布局和搞事过程和1999年7月之前他们在中国布局、党媒宣传和一次次搞事，先定性后调查、公开骚扰、425成因、武汉电视台事件等等，是同样的套路。在很多学员不悟、心性达不到正法标准、安心享受美好生活的情况下，师父不但带领学员修炼，而且让神韵演出，更是具备了超越世人想象的纯正能量，通过美和善的艺术表现形式，让中共宣传对观众的邪恶污染化为乌有。然而中共邪党毕竟是邪毒之源，这些年来他也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试图从内部瓦解法轮功修炼群体。从1992年大法一传出，中共就开始在学员内部安插特务，搞所谓的情报，但大部分带着特殊任务进来的人被大法宏大的慈悲所感召，抛弃中共，真心修炼，成为了真正的大法弟子。不甘心失败，中共又把功夫下在海外，主要是美国，安插特务渗透到学员办的各个项目的高层或重要部门，使大家很难分辨是学法不入心、不修心、不知精进的学员，还是中共特务。 中共特务们一直权衡利弊，有些选择了修炼政法，有的卷走中共的特务资金，想在国外过太平日子。那些以真善忍为敌，视法轮功为与党争夺群众的特务，他们抵抗从正面认识大法，善于利用在某些方面执着心很强，在人中有所求的学员去维护保护他们，为他们大开绿灯，到了法难的最后就更放肆，完全无视大法，结党营私，公然破坏。简单讲，就是法难的初期形式是以中共邪党从外部迫害大法，而现在的形式是邪恶利用特务和走向大法反面的人里应外合迫害大法，头尾相扣，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也要终结了。换个角度讲，今天邪恶迫害的表象，也就是中共邪党解体前的回光返照。二，为成就弟子而将计就计。从上面对迫害形势的分析，好像邪恶得到了某些他们想要得到的效果，但我们理解，师父正在将计就计，利用这一迫害形势成就更多的大法弟子。师父向世人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等三篇短文，每篇都与法证人间有关。而对于学员，法难的新的表现形式，论局中应该怎么做，师父就没再公开给出具体的指导。一些学员还在等，看师父怎么说，却忘记了这是1999年720以后的又一次大考。昨天明慧网一篇文章提到，师父在1999年720之后一年左右没有说话，发表了一张照片。师父慈悲地看我们怎么做，看世人怎么做。师父静观世人的照片，不是至今仍摆放在明慧网的最上边吗？在那次大考验之前，师父不说话。现在过了20多年，再具体告诉我们该怎么做，是不是我们修得太差了呢？我们理解，修炼人应该好好利用这种迫害形式，来看看我们的正信到底有多足，哪些方面还没从旧势力的思维中走出来，能否摆正自己与师父与正法之间的关系。谁是金子，谁是沙子，哪些大法弟子能达不到预期安排的标准，考试就是考试啊。虽然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告诉我们，法难是人的难，宗教的难，而不是佛的难。但当99年720法难登场时，师父为了让弟子能走过来，为了让世人能够得救，自己承担了足以毁掉整个宇宙的巨大业力，旧势力也把师父当成了宇宙消业的机器。我们作为弟子，珍惜师父的付出和承受了吗？还是只顾不断去索取？这一次，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说，因此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承受会一一到来，救人难不是说说而已。这巨大的压力和承受，又是师父要替我们承担了。这些年来，不少海外学员心存困惑，为何某些地区或项目中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事？要解开这个疑惑，需要从两方面讲。首先，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包括旧势力中的生命，我们看到师父在摆平天上的神和地上的人之间的关系，对应学员中的各种心性表现，真修弟子估计或多或少的都能意识到师父正法救人在这方面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另外， 从学员的修炼角度讲，我们下世前在上界已经偏离了法而造下巨大业力，在人中的两亿年轮回中也造了不少业，所以许多人的业力是相当巨大的。这些业力怎么消？尽管修炼人的业力大部分被师父承受了，但剩下的部分也无法只凭心性摩擦和身体上的不舒服就能消掉。对于大陆学员，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国就像那老君的炼丹炉一样熔炼着大法弟子，把那火烧得越旺，就像严酷的考验一样，去人心，去执着。那当然这种煎熬是很难受啊，可是炼出的是真金。从师父的法中，我们理解中共邪恶迫害给大家造成的身心磨难，是不是也起到了消业的作用呢？而海外没有这种危及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安全的迫害，那海外学员身上的业力怎么消？令一些学员困惑的内部修炼环境，部分学员间的尖锐心性观，这是不是都可以用来提高心性，消除业力？不少学员彼此间也有很大的债缘，这些业债不能都让师父去背。尽管学员内部的状态是旧势力安排出来的，但大法将计就计，利用这种邪恶安排来磨练大法弟子，成就大善大忍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也就形成了大家提高心性，提高对法理的认识的最好环境。至于某些因为理解不了这些，用人心衡量师父和大法的人，最终脱离了大法，失去了被救度的机缘，虽然令人遗憾，这也是这些生命自己的选择。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大部分学员尽管还没有摆脱旧势力强加的思维，对法理的认识还没有达到标准，但毕竟凭着对大法的正信闯过来了，使得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会使其背叛大法，这就是正信的伟大。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最大使命。师父说大法弟子伟大，为什么？个人理解，虽然我们在人的迷中，但我们比旧宇宙中的神要幸运，因为我们能正面接受大法，正面认识师父，不像旧势力那样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以上种种旧势力的安排，也已经按照既定的安排转到了法难的最后一步，公然的在自由社会，在人世中对师父进行司法迫害。这场中共邪党利用美国媒体恶意混淆视听，利用学员队伍中的特务和坏人抹黑神韵和师父，利用美国的司法体系对师父搞超限战，妄图消耗师父和神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当我们懂得了大法救人的真谛，懂得了大法修炼的真谛，就会知道邪恶的目的肯定达到不了，但过程中许多来不及明白真相的常人可能会毁掉，包括对法不坚定，对修炼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感性，停留在祛病健身，根本执着一直抱着不放的大法学员。每个世上的生命都不简单，所以每个生命无法得救都是宇宙中很大的损失。所以越多生命不能得救，越多大法弟子悟性上不来，不能从法上认识法，救人的损失就越大。面对今天发生的一切，面对学员内部不同的认识，真修弟子应该怎么办？虽然谁也不可能真的破坏了大法，但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是什么？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 大法弟子的伟大是和宇宙正法联系起来的，你们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法。维护大法就是我们的最大使命。如果我们在人中维护不了大法，那么谈修炼和救度众生就是空话，就是对创世主的欺骗，也是对自身的最大的不负责。如何维护大法？当然，在海外，我们不能像当年在中国大陆那样去上访，必须理智的、专业的去做。但首先，大法弟子护师护法的心得动起来。当我们从整体上针对中共的跨境镇压发正念时，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从另外空间抑制和清理邪恶。修炼有素的、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英语能力强的弟子，如果都能起到向美国政府，包括即将上任的川普团队讲真相的作用，就能在已经形成的全球反共大形势中顺势而为，从人的表面制止邪恶的攻击。何为修炼有素？就是在个人修炼上有扎实的基础，对正法有深刻的认识，有清晰的理性思维和对人事的正确的逻辑认知。其实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早就讲过，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怎么做，那就是本性还没有觉悟，或被人的观念和执着障碍住了。另外，如何对待学员中的特务和坏人呢？师父是本着最大慈悲救一切尚可救度的人。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也讲过，还有一些人呐，还在做着一些不可告人的、很肮脏的事，对不起大法的事，对不起大法弟子称号的事，我也没有把你另眼看待。在最后你走不向圆满的时候，你自己要对你自己负责。师父不是在吓唬谁，谁错过了这个历史机缘，谁错过了这次机会，当你明白了你错过的是什么的时候，叫你活，你自己都不想再活了。不要觉得师父老是慈悲，你们就拿师父的慈悲来不当回事。大法弟子是有标准的，法也是有标准的。师父看你真着急呀，师父看你真着急呀。别看师父今天这几句话说得重，也许我不用重锤已经不行了，我救不了你也是我最大的遗憾，你要能像我这样着急就好了。那我们就用师父的这段法，对那些在大法学员中正在行恶或准备行恶的人再一次劝善吧。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在维护大法的过程中，不能忘了向内找，净化自己。师父多次告诫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无条件地向内找。每个个人、每个项目都要看看自己的哪些不符合法的思想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哪些不正或不够正的行为被邪恶钻了空子。为什么我们没能做到无漏？怎样才能亡羊补牢？作为真修弟子，做违反大法原则的事肯定不可能，但有时却会在一些看似小事的问题上长期不修心，结果被旧势力钻空子，成了迫害我们的借口。你有什么人心长期不放，旧势力就会从这些地方下手。很多人心是学员之间互害，放纵人心，而不是比学比修造成的。自私、自负、恭维、妒忌、争斗、懒惰、遇事推责任、精明算计、巧言令色、把撒谎当本事等等等等，人中的各种道德败坏后的问题， 中国人被党文化毁坏后产生的问题，是否也都在折射着大法弟子这个修炼群体中残留的问题？结语：师父早就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中告诫过我们，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正邪大战是发生在包括人间在内的所有宇宙空间的战争，是在大审判前旧势力与创世主抢人的最后大战，由众多的战役组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同修们，我们该吸取教训了，不能只停留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维护大法才是我们的最大使命。不再用人心对待修炼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才是正道，才是在法中修。在正邪大战的最后关头，在修炼大考和对人间拜物的大清理已经开始的历史时刻，今日不醒，更待何时？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问》，写在又一个圣诞节来临之际，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3日。半年前2024年6月5日，师父发表《法难》一文，文中说，从中国1999年出现的法难一直到今天，无论身在美国以至全世界，从来都没有结束过。个人理解，法难就是正邪大战，宇宙正法者与宇宙中旧势力之间的正邪战争，创世主救人与魔鬼毁人最后关头的大决战。师父明示了，25年来，无论你身在何处，法难从来没有结束过。选自经文《法难》，半年来我们醒悟了多少，努力了多少。对这一茬人类来说，人间已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每一场战争从发生到结束，人们的心态和生活状态与和平时期有着诸多不同。在战争中，前方将士的使命、军需、安危、生死与共，后方民众的生存压力、心灵创伤，那种持续的鏖战、紧张和创伤就不会停止。战争是人类大幅度消业，战争让世间布局按照神的意愿发生变化。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说，我们身负使命，随创世主下世，救度来自各大穹苍宇的芸芸众生。在这场正邪大战中，也必然会消业，经受战火的磨砺，实践向创世主许下的神圣誓约。这25年来的每一天如何度过，就是在书写自己两亿年轮回人间的最后篇章。当这一章结束，这本书合上，就是大审判之日了吧。回到创世主的面前，交回军令，按功过定论。过程中我们该做却没做到的，师父在做；我们该悟到却迟迟不悟的，师父一再发表经文提醒，直到不能再多说。正邪大战中，师父在为众生消业，也在为大法弟子消业，我们却需要师父一再包容与等待。很多人还嫌迫害不结束，法正人间迟迟不到来，因而混同于常人。师父喊话了，我们却依旧我行我素。相比于正法结束时自己在师尊眼里的功过清算，相比于大法在世间全盛之时到来之前，人间因众多业力而将会遭受的苦难，相比于在这场正邪大战的最后，又是师父为大家消业， 人世间的名利情权钱真的还会令你感到那么享受吗？很多当年为法而来的大法小弟子，如今早已成年却不修了。做父母的大法弟子，是否深刻反省过自己的修炼状态对儿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何立即从自己做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修内而安外，不要辜负了那些为了法而选择了你为父母的上界生命。很多有一技之长的大法弟子，如果没有为救人做出不懈的努力，反而还在对常人生活名利情孜孜以求，是否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上天赋予自己的本事应该如何用于救人回报神？是否肯马上醒来，在师父面前谦卑地忏悔，从此奋力攀登？师父说，修炼的事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要难一些。见转法轮。你想一直知难而退吗？还是每次都知难而进？师父选择了我们，对我们来说，是否认知这场每天都在持续的正邪大战，把自己当成前方将士还是后方平民呢？世间的每一次矛盾都是心性考验，都是选择，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买单。很多事也许一时理解不了，很多事也许一时难以承受，很多事也许一时得不到解决，但修炼提高和大法弟子的救人天职，是不能用人情和人理去想象或者想当然的，否则将追悔莫及。又一个圣诞节在即，当初耶稣为了救人，一生承受种种磨难，直到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还清了被渡者在不同层次欠下的业债，解开了被渡者根本就无法解脱的结。如今的我们，该救的是更高各层上界降生在人间的众生。25年来，真善人，我们做到了多少？我们付出了多少？够搭起天梯，把人们拖回天庭了吗？我问自己，也问当初和我一样随师下士的同修。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诗词中说，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不要因为我们而给正法留下太多的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同修也要更重视正念除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4日。当前自己身在大陆能做什么？虽然也在发正念，但总有一种无奈。后来学法中想到，20多年前这场法难在中国大陆开始后，在劳教所中的一些经历，才惊觉发正念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佛法神通威力无穷，邪恶根本迫害不了大法，但这是每个大法弟子兑现使命的机会，维护大法除恶救人是我们的天职，大法弟子人人有份。邪灵的根子还在中国大陆，大陆同修也要重视正念除恶。2001年5月，我曾被绑架到拘留所。6月下旬，拘留所新来了一名同修，他告诉我们，现在有发正念和口诀。这名同修几天后就被释放了，感觉好像是特意来告诉我们，面对邪恶的迫害，要重视发正念。我们感到了师父的时时保护。 一周后，我被送到劳教所，那里非常邪恶，大法弟子面对很大的压力。一天，我悄悄告诉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口诀，他听后震惊地说，我浑身像是通了一股电流，口诀威力太大了。我俩又把发正念的口诀告诉更多同修，我们开始了定点集体发正念。劳教所里有一个邪恶的帮教团，由大约20人组成，这些人是从近200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挑出来的，都是被邪党洗脑的前学员。帮教团的头目是个28、29岁的女子贾某，迫害前她和母亲丈夫都积极学法轮功，十分活跃，迫害后她全家邪悟，在邪悟的路上都冲锋在前，为邪党唱赞歌。在劳教所里她卖力帮助警察迫害大法弟子，还通过广播喇叭骂师父骂大法。当时我们不约而同发正念维护师父和大法，让甲遭现世报应，不要继续毒害世人，包括善良的警察和其他劳教人员。结果贾某中午捂着一只流血的眼睛从外面回来了，他说上食堂抬饭盆的时候，食堂门的铁弹簧崩到他脸上了。此后他没再上广播骂大法，但仍在上蹿下跳。几天后，劳教所院长晚上来视察，让全体被关押的人到走廊站立报数。因为我当时在绝食也没报数，身旁的学员怕我被迫害，就说2223替我报了数。贾某因此生气要发魔性，结果突然当众晕倒在地，走廊的人都很震惊。后来虽然贾某一直没有醒悟，但是邪恶不起来了。他以前每天要在所谓的学习时间在监室里读污蔑大法的书，也不读了，而是请示监室里一名坚定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天念读者杂志行吗？在整体的正念作用下，帮教团的20人中情况发生了变化，死心塌地被邪党利用的只有一两个，其余的陆续良心发现，有的重新开始修炼了，有的还反过来曝光邪恶，弥补罪过。近几年，大陆环境宽松了，自己渐渐放松和麻木，发正念成了例行公事。现在认识到了这个漏洞，身边的同修也表示在这方面一定要做好。同时，向内找修正自己十分重要，尤其是去掉妒忌心及其派生出的诸多负面思维。妒忌心能使恶者犯下滔天罪恶，妒忌心能使修炼人不成正果。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这篇经文中告诉我们，希望大法弟子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法难中，每个大法弟子在人间怎样表现，都将在宇宙历史中留下记载。在正邪大战的最后时刻，让我们互相提醒，共同参与，发出强大正念，维护大法，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